好笑，真的就是可能中环的人上人是这么讲话的吧。作为我们这种工业村的那个新闻搬砖工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朴实无华的。觉得这个城市怎么这么的脏？然后我男朋友在旁边劝我，他说：“别哭了，别哭了，赶紧找个家政阿姨，比什么都强。”
我近期也是吧，陷入一些爱情里面。我总有一种，我这个人，把大部分的精力耗在了工作上，小部分的精力放在通勤上，然后再小一点的精力放在周围的人际交往上，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剩下我自己的了。更早以前，我可能会跟自己说，你不去做是因为它不会给你带来知识上的收益。但是现在的话，会有一种但是我把时间放在了取悦自己这件事情上，我也依然还是很快乐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上面还是一个，娇气矫情
美丽的小女孩。
对，没错。
有的时候会想要说谢谢他出现在我身边。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三极管电台。虽然我们在10多20分钟之前刚录完上一期，虽然大家听的时候可能就是隔了一周才放的，大概就是花一个晚上时间录很多期然后再一起放吧。然后这一期呢，按照我们上一期在某一个地方所预告的，我们会聊一聊变化。但是呢，我坦白讲，我好像最近也没什么变化，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难再起什么波澜了。唉，所以我就想听一听杨庚和朱怡有什么变化。当然我们可以大概的说一说，朱怡的变化可能就是有了甜甜的恋爱，然后杨庚的变化呢，就是从香港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呢又去了新的工作，然后有什么大哭一场啊这些的。不如我们先听一听杨哥的变化吧。嗯，
我的变化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漂亮宝贝不干啦。真的，
你
是
什么时候离职的？我都忘了，说实话。
就我是4月中旬递的信，然后4月底就是五一前的一天是我的 last day， 我结束了我的第一，对，就非常洋气，就一定要就在香港就一定要讲 last day， 你就不可以说你是工作的最后一天。
你以后就是不管别人谈到什么，就说，但是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在凤凰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
不对，因为我当时在 Hong Kong 的时候，
对，但是我在 Hong Kong 的时候，
就可惜我不会讲
粤语。叫什么 ？Phoenix，
对，Phoenix TV。
Phoenix
太奇怪了，就可惜我不会讲粤语。如果我会讲粤语的话，我就会用粤语说：“当我在香港的时候。”
你们哎，你是做政治新闻是吧？
国际新闻、
啊、
其实也不算
international、
就是、
news。 那我在 Hong Kong 的时候我们做这些 international news，
好像
是这个说法对吧？还说我胡扯，
好笑，真的就是可能中环的人上人是这么讲话的吧。作为我们这种工业村的那个新闻搬砖工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朴实无华的。
嗯，你继续。
就是我在4月底结束了我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其实还挺感慨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加速了我离职的脚步。就我当时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可能会在凤凰苟2到3年吧。就是因为第一份工作嘛，你要体现你的稳定性，你不能做一个没有就是不长情的人。就我当时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我要做一个长情的人，我至少得在这个地方待2到3年，然后升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 职位，然后再去看一看内地的发展。就是我个人是没有想说要一个永居，或者是就是拿一个身份这样子，所以我不可能。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给自己的规划就是我不会在香港待那么久，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就加速了我离职的脚步。我不知道之前听过我们播客的朋友们应该就是知道我之前是不住在香港。
之前听过的朋友们都已经逐渐取关了吧。
好的，这不重要。就是我之前疫情之前是不住在香港的，我是住在深圳。那为什么不住在香港呢？当然是因为在香港做媒体太穷了啊，这不是关键。关键就是疫情来了之后，我就不得不搬回香港，然后就在疫情之下跨境搬家，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且遇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吧。但幸好我的同事们，我不想叫他们同事，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因为各种原因，就是这个情已经上升到了一种革命友情，就是互相依靠的那种状态。所以就是，但是我的朋友们都特别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无私的在帮助我。但总体下来，还是因为疫情加速了我离职的脚步。于是我在4月30号这一天买了好吃的蛋糕，因为香港离职要发那个散水饼嘛，然后买了好吃的蛋糕到办公室，然后跟大家合影留念，然后最后一天在办公室哭成了狗。我可能是在办公室嚎啕大哭的第一人吧，就是同事们记录下来我各种哭的姿势，比如说蹲下来哭，抱着别人的腰哭，就是反正怎么奇葩怎么来。但挺感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吧说不上好坏，但是我在这份工作里面遇到的朋友都特别的棒，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吧。然后我至今还跟他们保持着非常非常亲密的联系，我相信可能在未来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还是可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频繁的联络，这个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结束了港漂，又开始了北漂的生活。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给自己每次都选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去做，从一个快节奏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快节奏的城市。反正我现在已经搬回了北京。我一般就是到北京我都喜欢用回，因为大学在这边念的嘛，就不管是就有一种莫名其妙，也不是家的感觉，就是对这个城市非常的熟悉，所以我每次到北京都喜欢用回北京而不是来北京这样的说法。我就搬回了北京，然后搬回北京第一件让我非常崩溃的事情就是这个城市非常的
贵，
贵是一方面，就是香港也贵嘛，但是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觉得这个城市怎么这么的脏。我真的整个人大崩溃。就我当时
北京是真的特别的脏，
就是
我就去北京待了一天，然后我就过敏。对，
哦，
就是灰非常的大。然后我朋友还在那边说啊，你来的时候幸好不是刮沙尘暴的时候啊，你要是赶着刮沙尘暴的时候来，你就立刻当天要走人。对，反正我到北京的时候，因为我当时隔离嘛，所以只能线上看房，我就找了一个中介。然后那个中介姐姐呢人也特别好，就是我租了这套房子之后呢，我当时还没有来，她就帮我每天过来，就是开开窗户啊，通通风什么的，就是这个房间如果不经常开窗的话就会有些味道，因为前租客养猫，所以她人还特别好，又帮我开个窗户啊什么的。但是当我到这边的第一天，因为经常开窗且无人打扫，所以那个飘窗上面我拿手指头一站，我的妈呀，一层厚厚的灰。我当时就非常的崩溃，因为就是在南方生活读研再加上工作将近3年的时间嘛，反正深圳也比相对来说也比较干净，香港也很干净。就是第一次 站在自己租的房子的飘窗面前，然后那个飘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家里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非常的土土的，而且前租客呢，就是女孩子嘛，特别喜欢白色蕾丝，家里的各种柜子、桌子上面茶几都铺的是白色蕾丝的桌布，我不知道就是大家能不能想象，就是白色蕾丝的桌布，然后这个房子20多天没有人住，那个蕾丝的洞洞里面藏满了灰尘，就那个瞬间让我非常就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就哭了，我真的哭了，作为一个25岁的成年人，我站在我自己租的房子里面开始哭鼻子，然后我男朋友在旁边劝我，他说别哭了别哭了，赶紧找个家政阿姨比什么都强，就是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好矫情，我现在来批判一下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真的非常的矫情，又矫情又戏多，这个是就是我搬到北京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觉得灰尘很大，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矫情，不能吃苦。
这个听起来也很矫情。
对，就是我现在我要反思自己。然后换到北京那边的工作呢，确实薪资方面是增加了不少，我还算相对比较满意的，因为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也不会做一个这么大的变动嘛。然后工作的内容来说呢，我现在因为还在就是培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培训这么久，还在培训，目前还不能确定说这个内容是不是适合我的，或者是我是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吧。但是我觉得
现在也算大厂员工哎。
对，我现在是一个互联网大厂员工，以后你们说不定就在这个播客里面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因为我在加班，无时无刻的都在加班。
不，很有可能是那个，很有可能是你说了太多不该说的公司的坏话。
哦，对，就是我们有一些保密原则，所以就是我不可以说我现在在哪里工作，我也不会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好还是不好。
放屁！你以为你是国安局吗？
笑死！对，然后那天跟男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说，他说还是挺佩服我的，一个就是可以做出这么大的改变，就是从最南的地方跑到相对比较北的地方，然后跨省搬家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就是跨省搬家真的很方便了，我这堆东西发物流过来也才400多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很多了。我觉得
那是多少东西啊？400块钱？
100多公斤吧。
哦。
对，
我
大概是。
业绩的话会便宜一些。哦，不好意思。
对，就是因为我一直处于一个频繁迁徙的状态，就是从小就开始各种搬家，什么从西北搬到南方，然后再从南方去北方上学，从北方到南方读研，就这种一直在变动，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因为工作原因从南到北也不是一个特别，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一个特别大需要鼓足勇气去做的事情。
可是西北灰不是也很重吗？
哎，你想小时候那哪有什么概念，小时候觉得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只有你长大了，你去过别的地方了，你有比较了，你才会觉得哦，这边是灰小的地方，那边是灰大的地方呀。
哦，真的，我是说因为我就是我第一天进我们寝室的时候，我以为那个寝室很久没人住。不是，我以为那个寝室很久没人住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进去然后就发现就是里面很多灰，就看起来特别破的那个样子，而且因为我们寝室跟别的寝室又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寝室在一个转角的地方，所以就看起来就是感觉很久没有人住了，是一个废弃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住了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就是你哪怕一两天你没有擦桌子，桌子上都有一层灰。
对的，但是我现在因为家里也收拾了收拾啊，然后放上了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各方面就已经适应过来了，情绪波动也没有那么大了。然后当时找工作的时候还收到了一份 offer， 是男朋友在那个城市的， 然后给的
为
薪
什么
资
不去
待
呢？
遇，薪资待遇都还挺不错的，而且是一个国企的全资子公司，算是在男朋友那个城市，就是相对比较非常有，都不能说相对比较，就可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份工作了。但当
那为什
时，
么不去呢？
因为觉得我可能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可以去到互联网大厂工作。因为比如说你
啊。
现在从互联网大厂，你工作2到3年出来，你可以找到，比如说在男朋友那个城市找到，我之前找的那份工作，就是算，就是你就算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一个嘛。但是如果我在男朋友所在城市的那份工作2到3年，我想跳到一个大厂来，大厂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而且，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贵你司的竞业协议会让你根本没有办法跳到相同的行业呢？
就是我目前的职级来说的话，就算我离职，竞业协议还不能，就是竞业协议还管不到我。
你不知道贵司一向以流氓竞业协议出名吗？
那到时候就再看吧。那顶多是不在就是这种新闻资讯行业工作了。我个人的话，我也不想就是在非常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选择到一个城市安定下来吧。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嗯，
就我当时投
一
简历
飞，
的
你
时
心态
候。
好年轻啊！
我现在不是，这不是我心态年轻的问题，我现在人也非常的年轻。
不，我跨过25岁之后，我就希望人生的一切都安定下来。
就是这样的，我当时投简历的时候，我投了非常多上海的工作，就是因
嗯。
为我觉得这些中国的超一线大城市里面，北京我有长时间的生活过，深圳我也长时间生活过，香港我也生活过，但是只有上海我没有长时间生活过，所以我想感受一下上海这个城市的魅力，所以我投了非常多上海的工作简历，但是人家没有看上我，就我与上海就这样擦肩而过，所以我又回了北
你也想
京。
去朱怡的城市？
对啊，就是我觉得上海就是因为
我
我没有
来
在上，
到你的城市。
就开始唱歌，这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一个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来说，我去上海玩旅游或者去找朱怡之类的，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时尚、非常摩登，然后非常有包容性的城市，然后非常多的文化在那边交流碰撞，我就非常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对，但目前来说，可能下次跳槽的时候会考虑一下上海吧。
你知道吗？你刚才说去什么去上海玩，去找朱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我以为你要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摩登的行为，我想，然后就说啊，这是一个非常摩登、非常时尚的城市，啊，也行吧。
对，就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大概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限，就是多去尝试
好
吧，
难读。
尝试，对，尝试不同的城市的生活，然后尝试不同的工作种类，尝试不一样的公司。这个是我觉得我现阶段很想做的事情吧，就是，
但我觉得这个其
去。
实都好难，因为我现在就一想到很多事的时候，我第一瞬间想到就是，啊，算了吧。你觉得杨
啊，
哥这
我
个
觉
心
得，
态已，在我们这个年纪已经很难得了。
真的25、6岁是非常年轻的年纪，就是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尝试。反正我给自己就是不要把自己设定在一个框框里面，然后我觉得自己可以特别勇敢的去做这些选择，就是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我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37岁的时候，当时是37岁吧，就是从西北直接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犹豫的，就当时我也在上学，然后我妈工作也在西北那边。就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更好的 职业发展一个更好的机会吧。我觉得这个给我的触动还挺大的，就是永远不要觉得，比如说37岁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中年的年纪了，但是他还是选择去尝试不同的路嘛，这个给我就是还挺大激励的。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来自于男朋友吧，就我觉得可能作为小芳来讲的话，他内心深处，就是以我对他了解，他内心深处肯定是很希望我去选厦门那份工作的。但是他从我找工作到我确定工作的过程，他给我的信息，他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是你选你最想要的，你先考虑你自己，再考虑我们。就我觉得这个还挺难得的。
好感人啊。
对吧，我也觉得潸然泪下。
但是就是不一样，就是说如果就是是我的话，我就还是会就是，因为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很容易给自己很多的限制。我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的是不可能性，而不是那个可能性。我就会想这个事情他可能做不到，这个事情可能不行，就好像想所有事情都是在想他有多不可能。啊，都觉得好难过。
你是在想什么事情啊？
就很多事吧，就是特别是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这几年受的打击好像太大了一次，就比如说实验啊这些，就只是拿实验来说，就因为我最近不是实验就一直毫无结果，然后我就想做一个新的，有一个蛋白，然后但是那个蛋白就是它的抗体非常贵，当然你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个事啊，反正就是说我要可能要买一个试剂，但那个试剂很贵，要5000块钱4000块钱，而且只有100微，
就一点点，
就是1毫升等于1000微，
哎，
然后就只有100微，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做的那个东西，它不一定对这个蛋白有作用。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买回来之后没有作用的话，这4000块钱就相当于白花了。
这4000块钱是你自己掏腰包，还是由学校出钱？
当然是我老板掏钱啊，为什么要我自己掏钱呢？但你会觉得
有压力
吗？对对对，你会有觉得有压力，然后就第一时间想的是，要不这个东西不做了。但是我最近又在看这个东西，感觉它就是它其实好像可以往很多的方向去发展，只是说它可能跟我做的那个药物它不一定有关系，懂吗？
嗯。
但我好像就会把一直要把自己框在那个药物上面，然后我又想去找一个新的东西，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给自己一个是一个不应该存在但是会有的一个限制在那，就首先就会想的是他可能不成功会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就是做实验做学术研究和我这种找工作跳槽的性质还不太一样吧。
不太一样。
不，我觉得还是一样的，因为其实都算是在冒险嘛。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做实验你要保证它的成功率，或者说你要拿出来结果给你的老板看嘛。然后但是找工作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不是裸辞，我是一边在工作一边在找工作，所以当时的心态就是如果找到就更好，找不到我就在这边苟着也没太差，所以我才就会有一种就放手一搏或者说多去尝试那种感受啊，就我没有什么代价。
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是我知道我手里拿着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了，然后我现在是奔着那个更好的，很明确的是更好的选择，我才会去做那个选择，而不是我在做学术的时候是大海捞针。
不，而且我觉得我很被动，就是
你捞
不
到，
状态的被动，是我心态的被动。 就好像一直都不是很想要很主动的去做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很被动的，所以我才说，就最开始我说我感觉我人生很难再起波澜，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在很被动的说，如果这个世界会给他一些波澜，那就，那当然 OK，但如果好像这个世界不给他一些波澜，我也就觉得哦，那也就行吧。怎么就好像突然成我的吐槽了？不是我们要听杨哥的故事吗？Why？
对，
这
我
也
目
是你
前
的
的，
变化呀，对啊，
就很奇怪。
对吧？
我目前的变化就是这样，就是结束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找到了新工作，搬到了北京，搬回了我熟悉的城市，然后跟半年没有见的异地男友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
在一阵阴阳怪气之后，一起生活了一个月。
没有啦，好吗？没有阴阳怪气，非常的甜蜜。对，然后我发现就是男朋友也是有变化的，啊，就小芳的变化也可以纳入到我们这个讨论当中来嘛。
可以。
就是我发现他会变得，更细心，更体贴人的感受。
嗯，为啥？
就是，比如说，注意应该知道，我是属于那种生活中就是多多少少得有点仪式感，然后得有点小惊喜的那种人。就是，当时我跟小芳刚谈恋爱的时候，他圣诞节就送给我一个也不知道从哪搞来的苹果，然后外面有一个好看的包装，然后我拿回宿舍就跟朱怡显摆，也不是显摆，就是分享半天并且傻笑，就是我觉得那种就是虽然也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是明显是他用心去做了，且就是非常打动人的一种做法。然后，但是在后面我们俩谈恋爱，可能就是男生会觉得说，那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倦怠期吧，就会觉得说我们俩关系都这么好了，我不去准备这些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一段时间里他是处于这种状态的，但是这次再见面之后，可能确实是因为很长时间不见了。他又回到了之前我们俩刚谈恋爱的时候那种状态，就是会非常，用心的去制造一些小惊喜啊，然后去创造一些非常好的回忆。就比如说我们在深圳的时候，就是，正好是我们俩的2000天嘛。然后那天呢，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就早上起来就各干各的事情，他健他的身，我听我的播客，然后中午一起去吃个饭什么的。然后那天下午在逛街的时候，就是逛到鞋店嘛，然后就有一双我们俩都特别满意的鞋，然后小芳，但是我当时也没有什么买鞋计划之类的，然后小芳就说
等等，
一起
有
买。
一双你们俩都特别满意的鞋是，那是男鞋还是女鞋？
就男女同款的鞋嘛，怎么
哦
回
哦
事啦？
哦，不好意思，继续。
怎样？我是一个35码的人，我要穿42码的鞋吗？离谱！
您继续。
然后就是小朋友跟我说，就买下来吧，然后就是2000天就做一个纪念嘛。然后后来我们俩就买了鞋之后就一起去吃饭，然后又吃饭的时候又订了电影票，就是相当于这一天都没有什么计划性，就不像之前那种约会，就我一定要精确到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干什么，就那天完全没有。但是就是因为他很，我觉得他是挺细心的照顾到很多细节吧，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会特别主动的问我说，要不然一起去看个电影啊？然后最近有什么什么电影？然后我们在哪哪哪看？然后看完之后去干什么？就是朱也知道，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什么出去旅游、定这些日程计划，基本上都是我来的。所以我这个觉得他还是挺有进步的，就有一种啊老母亲的欣慰感啊，我的鹅终于长大了。然后后来就是， 他又送我来北京嘛，其实还挺辛苦的，就是作为一个审计狗，终于有了一些假期，但是他假期也没有出去玩，就是完全在陪着我搬家啊，折腾。然后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是他中午的飞机走，然后前一天晚上他说他要来公司接我下班，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挺正常，因为我之前在凤凰的时候他也会在地铁口接我下班嘛，然后他说他要来公司门口接我下班，我说好。对，我在 Phoenix 店没上班的时候。对，然后那天我下班之后从楼上下来，就发现他坐在公司门口的那个台阶上面，然后背了他的双肩书包，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家离公司很近嘛，干嘛要背个包。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呢，他就站起来，我走到他面前，他又把就是自己转过去，然后把包面向我，然后我就发现他那个书包里面插了一束包好的花儿。我当时我真的我就站在公司大门口开始哭鼻子。对，
他描述我就想拍拍蚊子。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这边有很多虫子。
就是我当时看到那束精心包好的花的时候，就可能就是小芳选了几枝玫瑰，然后几枝搭配它的花，然后一些叶子之类的，就是没有很大树，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在家门口的花店包好的花。但是我又觉得说，就他知道我有买花的习惯，然后也知道我喜欢这些小惊喜什么的，然后他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创造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啊，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很想哭。我觉得就是长时间的恋爱过程中是需要这些东西来让你们俩的感情保持到一定的温度。
是的，我觉得是感情就需要这些小的点点滴滴吧。
我是觉得就好好呀，特别好。
嗯，
就是因为我们就哦不，朱怡可能不知道，就是杨哥就之前的一些抱怨，哎，注意知道吗？
我怎么不知道啦？
嗯，哦，不好意思，我有点搞不清楚。反正就是，
你真的是搞不清楚。
我现在记忆力有一些混乱，就是反正就是之前那些抱怨，哎，我觉得多好呀！就是我刚才那个不说话，之前我就觉得多好的一个事儿。
对啊，但是就是恋爱嘛，总会有就是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也有情绪在低谷的时候嘛，就是
但是你就是记住那些情绪好的时候就多好。
对，我就觉得恋爱过程中你说就是买这种一束花在公司门口接你，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玩怎么样，玩特别开心，就是这些小小的记忆碎片是会支撑你们一起走下去的很大的一部分动力来源。就是我在分享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我觉得特别好。
对，就是因为我跟小芳在一起真的非常久，然后他前段时间在福州出差，就前两天吧，然后他跟同事出去吃饭，拍了一张照片给我，他说你还记得这家餐厅吗？然后那家餐厅呢，是我们有一年跨年的时候，我们在福州，因为他在福州出差，我就去福州找他了。就我们有一年跨年的时候特别想吃的一家餐厅，但是因为当天晚上就太火爆了，就排满了，我们就没有吃到那家餐厅。但是他还记得这家餐厅，就他拍给我看，他问我说啊，你还记得吗？我说我记得啊，我手机里面还有照片呢，我没有吃到。然后那天就是他跟我说，我先跟同事一起来替你尝一尝，看好不好吃，值不值得排队。然后他说，那你就云点单吧，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帮你点上。就感觉啊，好甜。
杨哥露出了少女的笑容。
就我突然想到了近期我们的歌要用什么，哼，
是吧？
对，就是
恋爱回旋。
不，
感觉回了内地之后，就
你的眼神，
就 就是回了内地之后，我感觉不管是工作还是恋爱还是生活，都有了一个提升。
就给我一种感觉，我应该要做点什么改变才行。
你可
这个
以
倒
去
是，
香港，然后再回来。然后你就会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好了，我的变化分享完了，接下来就是隆重有请我们朱怡。
嗨，啥也不是。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对，所以就是我近期也是吧，就是，
陷入了一些爱情里面。
对，陷入了一些爱情里面，而且这次感觉会不太一样吧，因为我前面几次的爱情都有
都
毛
荒
病，
谬。
都有大病。
对，想起来每一个都有病。
真的是都有大病，然后也真
想起
的
来
给
每
我
个
留
都很
下
荒
了，
谬。
对，都很荒谬。然后，我跟我现任小李就是也会聊这些，我之前的一些问题，就遇到的那些很挫的事情。然后，他有的时候现在就会很担心，就是因为他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有时候会很客气跟他说谢谢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觉得我对他感谢的话说太多了，有一种像是我之前的恋爱都
客
太糟
套。
糕了，然后就是我被 PUA 太久了，所以就 就有一种
越发
过
的疼
于
惜你。
客气的那种感觉啊，没有了，就是他就是希望就是我能保持一个正常的态度就可以，其实我也没有，我只是因为之前的那些恋情里面，不太正常，所以就是让我觉得很甜的瞬间，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然后，如果是在现在这段恋情里面呢，就是他一直让我处在一个比较，饱满的状态里面。就是如果打分的话，我现在大概在八九十。那，这个八九十让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会想要说谢谢他出现在我身边，然后这种话说多了可能会显得特别矫情，然后他也不是很想听，对，所以就是，最近这段恋情的话，目前来说都还挺好的。然后你刚刚问我们怎么认识的，我们是打球认识
什么
的，但
球？
是我是一个运动菜狗，打羽毛球，然后我用我的菜的技术吸引到了他的注意。
咦，
咦，
咦，就因为我就是还记得你当时就问我那些话嘛，就是什么刚
我
认识
问了
的时
啥？
候的感觉啊什么的，我觉得，那我觉得这一期真的就是。就是这是一期怎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到现在感觉啊，就是虽然我们好像是在说变化，但其实就是都是甜甜的爱情。
我
没
最
有
近
啦，
是有变化的。
我很正经的
你
聊
说，
了一下工作。
就 nobody cares。
因为我现在的话就是，这份工作到了一个休息的阶段，因为正好学校放假了，然后最忙的阶段也过去了，前面
哎，那你
也不是说。
七八月份是不是就回家了呀？
不是的，因为我们放春节，然后我们是根据美国那边的效率走，然后按照美国他们那边对标的话，就是他们假期，老师和学生放假，但是像我们这种算是职
行
工
政人员。
就不放假，对，一般只放7天假，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们春节放假更多，所以不给你们额外的假期。但是就很奇怪，他们给放 Christmas，给放春节，但是。Christmas 按照美国的标准来，但是春节按照中国的标准来，我觉得只是对等原则而已。然后，但他就不给你放暑假，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微妙。对，但是我这阵子就是不太
这
忙
不像美
了。
国人的双标吗？
对啊，就是双标啊。 哎，不过在这
没
阵
事。
子，就是因为学生老师都不在，所以没什么演出，然后
嗯，
也没啥好搞活动的，就不太需要我做那种比较大规模的一些筹备啊之类的，就相对清闲很多。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有变化的吧，就我现在聊起来，我前一份在上海的工作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就是，我当时是一个小的互联网公司，然后，其实虽然很小，但是压力也很大，因为每天通勤时间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精力，然后因为它也是互联网的特色，它还是要你加班，而且虽然说加班可以调休，但是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其实调休这个东西就是一
不
纸
存在。
空话。对，然后，今天我还看杨哥转的那个推送，就是提到说，其实你哪怕攒了很多调休，有的时候迫于某些不太说得清楚的压力，你可能也不能够说我就想要调休了，你也不能很理直气壮的说我想要放假，所以我就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挺久的，我就一直很崩溃。就是那阵子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每隔一阵，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把生命浪费在这儿？然后再每隔一阵，我又觉得我一定要疯狂的投简历，但是我又抽不出来更多的精力去说好好的准备一份笔试或者面试，所以那一阵子就感觉人身心俱疲，然后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体重也没下去，所以就更焦躁了。就是身心俱疲，好歹让我瘦一点了，但是我可能因为疲劳啊什
过
么什
劳
么，
肥，
摄入更多的甜食，导致就有点体重上升什么的。然后，现在来了天津这份工作呢，就是一个它不是那种互联网式的工作了，所以它不需要我很赶，就不太需要我去追那些热点了。这可能跟我的个性也比较契合，就是我大概是，比中老年人快一点接受新资讯吧，所以这个节奏对我来说可能也比较适合我自己，而且做的工作，我个人来说是相对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一些跟人打交道啊，跟政府或者跟企业打交道，可能我以后职业规划也比较契合，所以职业方面其实目前来说我也是比较满意的。当然，因为我自己还不太清楚说在未来发展的话，这种前景是怎么样？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茫然的，因为它离我原先的专业其实相当于是脱轨的。我完全不知道，我接下来的发展以及我所学的专业，到底能够对它有什么帮助？我只能说，我只必须在这个阶段里面，不停地积累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尽可能地把每一项我要做到的任务都做好，这是我目前的追求。所以在工作方面，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压力。就是做好是最大的压力了，其他的就没什么。然后，再加上自己一个人出来住，所以又有了很多独处的时间，我可以做很多的事儿，去运动也好，看书、看电影，就是，在家里的话，多多少少要照顾一下父母，然后跟他们一唠嗑，你下班再回个家休息一下，可能一天就过去了。我总有一种，我这个人，把大部分的精力耗在了工作上，小部分的精力放在通勤上，然后再小一点的精力放在周围的人际交往上，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剩下我自己的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比较空闲，然后也因为相对空闲的状态，所以比较好的就是可以去处理自己的一些，之前的感情问题，对之前的彻底做了一个告别。然后也开始尝试着迎接新生活。我今天在跟杨哥上午的时候，不是还讨论过我之前的前任，然后就是聊起来的时候，都已经有一种这个人曾经跟我还有一点关系，就是就已经都是过去了。这个在我更早以前，其实坦白讲说，是一个我自己跟自己说你要走出去了，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就是，我虽然不太跟别人常提起，但是我心里知道，就是我还是会受到一些困扰。但我这阵子就是受到的困扰就少了很多。一方面是因为，小李也帮助了我很多吧，就是他陪在我身边，肯定是有 给我带来变化的，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是我的整体心态啊，以及我的整个生活节奏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就是有更多的时间调整我自己，然后也重新规划我的人生或者怎么样，就是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所以我现在看很多的事情就会相对更积极一些。嗯，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去坦诚的面对自己，然后知道自己这些地方做不了，我没有办法去勉强自己，那我可能就不去勉强了，然后去尝试一些我从没有尝试过的，比如说我第一次拼了一个高达玩具，我之前没有有这样的心，但是没有这样的去尝试的时间，但是我现在能够去做了，然后我做完之后就真的很有成就感，然后更早以前我可能会跟自己说你不去做是因为它不会给你带来什么知识上的收益，但是现在的话会有一种但是我把时间放在了取悦自己这件事情上，我也依然还是很快乐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些我的自己的变化吧。对，
注意刚才说的我想再说两点。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些公司用你加班了你可以调休这样的话术来跟员工说的话就是在耍流氓，加班了就请给加班费好吗，就是不要说什么你加班了多久我给你多少小时的假，我觉得这太流氓了。然后第二个，
哎，你现在你司不就是靠直接给钱吗？
对啊，给钱多实在呀。
对啊，现在你司不是要给大家放假，很多人不同意。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已经在网上吵了非常多天了。那我感觉每个人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面看吧，就是有些人确实觉得双休非常重要，但有些人确实觉得可观的加班费更重要，这个就很难达成统一吧。而且你说如果我公司说我给你双休但是工作量不减少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变相加班呀，毫无意义啊。
对，而且其实我前天大学的一个朋友来，他是今年开始工作，然后是在咨询行业还是审计行业我分不太清楚了，然后但
是我认识吗？
先不说了，然后他就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他觉得那个工作对他压力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工作量超级大，另一方面就是他的那些高级的那些领导给他只是不断的派任务，但是从来不告诉他要怎么做，但他作为一个纯新人又是学语言的，就是刚接触这些东西，他学的再多他掌握的再快他依然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解，所以他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再加上公司有些骚操作让他就是感觉到被受到了那种职场霸凌，所以他来找我就是说想听听我的意见，虽然我其实给不出来什么意见了，但是我们就聊到有一个他的公司也存在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岗位上一般现在公司里面可能只配一个人，然后当你有这个项目交到你手上的时候不是不让你请假，你可以请假，但是你请完假了这个事情还留在你手上，该你做的还是你来做，所以请假只是说你一时的空出来了，然后你后面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完成你剩下的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跟岗不跟人的事情，就是理想的状态说这个工作就应该跟着这个岗位走而不是跟着人走，就是尤其是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可能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跟岗不跟人，但是很多情况下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你最了解你最熟悉之类的，就是跟人不跟岗，就是你的就是你的了。然后我刚才朱一说的我还想说一下，就是通勤时间会消磨掉人的幸福感，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通勤时间过久的话真的会让人觉得不幸福。就我知道我现在的同事有通勤时间单程通勤时间一个半小时的，就当然
你现在通勤多久？
我现在骑车15分钟。
那还好，那还好，嗯。
对，就是对于在北京生活来说，我觉得骑车15分钟能去到的工作已经是很幸福的了。因为想拿公司的房补嘛，你就得按人家要求在什么3公里之内啊之类的。但我觉得通勤时间长的话，你早上起来你本来就是可以元气满满的开始一天的工作，但是你要先花1个半小时在公共交通上面，就真的很磨损人的意志力吧。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但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作为一个娇气又矫情，第一天站在北京就哭鼻子的人来说，就是通勤真的
要阴阳
我没
怪
有，
气哦，
我就是这样的，我就现在开始阴阳怪气我自己。
要阴阳怪气哦，
对，反正我没有办法，我个人没有办法接受很长时间的通勤，除非说我有一天我安家了，我在某个地方安家了，然后没有办法，我得这么长时间。但如果一直是处于租房子的状态的话，那我愿意离公司稍微近一点，就是减少这个通勤的时间吧。啊，
我
我
在
好热
上海
爱
就是
工
单纯，
作哦。
我在上海也是单纯快1个半小时，然后，但是其实上海的情况，它虽然挤，它那种恐怖程度没有北京厉害的。杨哥，你还记得昌平那种，就是人要挤在站台外面吗？但是上海再怎么挤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过它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但我也已经很受不了了。但是我到了天津这块来呢，就是我现在是步行10几分钟就能到。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我是很满意的。
我觉得虽然我自己在工作什么方面都产生了一些就是物理上的变化，不是物理上的变化，就实质上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上面还是一个娇气
美丽
矫
的小女
情，
孩，
对，没错，阿飘非常的懂我。就是
哎，不过
我
我，
进到办公室里面，我就会想，就是谁会不喜欢甜妹呢？
绿茶，
那完了。
太好笑了。
前阵子我同事对我的评价是，就是觉得我的穿衣风格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原先他们对我的印象可能还是那种从校园出来，然后带着一点学生气的、比较可爱的那种风格。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更多是就是比较职业、比较正式的那种感觉。
你不是
我
甜
感
妹
觉
吗？
我不是甜妹了，完蛋的。没有人喜欢不是甜美的妹子。
我的穿衣风格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是稍微收起了我花里胡哨的小裙子们。但其实我就觉得互联网无所谓的，就我有一个男生同事吧，我们同一批入职的。他在办公室里面
穿萝
放
莉
一
塔
双
吗？
拖鞋，就是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是换上他的拖鞋，在办公室里面行走。那天特别搞笑，就我们2栋楼嘛，我们要去另外一栋去订了个会议室培训，然后走在他前面，我穿了一个小猫跟的高跟鞋，就小猫跟也没有很高，就大概3到5厘米这样，但很细。然后我就在他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聊天，然后突然说到一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我就一个急刹车回头，然后跟他们一群人在聊天。那个男生就非常惊恐的看着我说：“你走路就走路，不要突然停下来好不好？你的高跟鞋的鞋跟踩到我的脚趾头，我要废了呀！”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谁让你在办公室里面穿拖鞋的，你就得承担这个风险。还有什么变化？
我就想
哦，
说，
就
就
是，
是我刚才一直没说话嘛，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就我感觉我好像在上课一样，就不是那种就是无聊的那种，唉，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其实我很喜欢鼓励别人说， 你要想一个什么事情，你要自己去做，然后你不要去想太多的这样那样的，然后什么你要相信自己，当然就会用一些就是更合理的方式来说出来。像我现在好像就是好像对自己很多事情都不太有信心，但是听你们说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好像不是你有没有信心也没事啊，就是你只要去做它就好了呀。然后
对的，
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你只要自己高兴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去考虑别人怎么想？
没错，
因为我
就
很多时候
是，
就是很喜欢去考虑别人怎么想，然后又很多时候又很怀疑自己。
就是，阿彪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是想到小李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就是跟我说他考研的时候其实没考好。因为他本
我
科
也
的时候，
是。
他在河南来的嘛，然后就是本身就是高考大省，所以竞争压力也很大，然后当时也没有考好，后来考研其实也是没太考好，差一点就没学上了，但是后
我
来
也是。
他就联谊，对，然后其实你还挺厉害的了。他就是在考试方面可能真的就差那么点，然后。出成绩的那一天，他意识到自己要没学上了，然后他连夜给那个是院长嘛，反正是他们一个级别非常高的老师，直接打了电话过去。然后当时其实他也不认识那个老师，他就跟他说：“老师，我想上学，我想做你的学生，我想跟你做研究。”然后就因为这通电话，老师给了他面试的机会，然后。昨天是跟他们一群人聚了餐嘛，然后我从他的同学那边就知道说，其实他的同学的朋友也是考了同样的分数，然后当年其实也是有机会来面试的，但是他那个朋友就连去面试的这种勇气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可能也是我从小李身上，学到的一点吧，就是你得先做了，你得先自己相信你能做得到，然后你再去做的时候才会天然带一点底气，然后可能事情就会发现一些转机。包括这一次出去玩也是，就是我做完手术要上一些药，然后需要就是，用一些。开水啊，或者什么器材什么的，就是非常简单。但是你出去旅游带的话，就会很不方便。然后，前阵子我们是去了一趟民宿，然后在民宿里面呢，就是本来我觉得我都能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来发现，流血量比较大，所以我就说我最好要一份姨妈巾。但是那个民宿在山顶上，大晚上了，我不希望他去山下帮我买。我就跟他说不要了吧，但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难过，因为我不喜欢那种自己被血弄脏脏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就有一点点去，就是连找我都没有想去找。后来就是他跟我说，你等一下，我帮你去问问看，然后，这个事情只有问了才知道，所以他去民宿问了一圈，就是管理人员，然后去帮我要了几份这个来，然后他拿着那个东西过来的时候，我其实就很有触动。就是，如果我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先放弃了，就是要不然就这样吧，凑合过一晚。但是其实未必不可以去试一下。然后，这个事情也没什么丢脸不丢脸的，就正常的，你需要用这样的东西，然后去问一下或者怎么样。
好，有鼓励到
有什么
我，
好？
就是好，好，
好笑，对了，
但是
我
就
是有
鼓励
被
到
鼓
我，
励到吗？我那天就是我隔离结束之后，有陪小芳一起去冲浪嘛。她最近又新多了一个兴趣爱好，叫做冲浪。就其实我不会游泳，然后我是有点恐水症。就 小时候游泳就基本上都套游泳圈，在泳池里面瞎扑腾，就那种你站起来那个水才到你大腿那种感觉。然后那次我就看他冲浪，我就啊，我特别想尝试，真的。就我觉得那边是一个冲浪俱乐冲，我这个嘴瓢，那边是一个冲浪俱乐部，然后有那种比较专业的教练，可以就是按小时教你嘛。我当时真的就是非常想掏钱让那个教练带我去玩一下，但是。哎呀，我不知道是没有勇气还是怎么样，我最后还是没有上那个课。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可惜的，就是我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去海边的城市待着了。但是，哎，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把握住。然后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就是可能你身边或者是你比较亲近的人里面有一个朋友或者是亲密关系中的恋人，他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或者怎么样，这种是会互相带动的。就比如说小芳一直在坚持健身，就我有时候会笑他是牛蛙人。就他有在坚持健身，而且我非常值得我敬佩的一点就是他工作很忙，然后他每天早晨。就是会起早，就刻意起早半个小时到45分钟用来健身，就真的很难吧？因为我早上就是属于那种爬都从床上爬都爬不起来，要定5、6个闹钟那种。但是看到他这样，我就会还挺激励我自己的。就是公司有一些健身的小团课啊，或者是之类，我都会想着参加一下。今天就是为了这
对不
个
起，
录
今
这
天
个。
是我们让你没上成课。
对，就是耽误了我的健身大业。
对，行。
对，但是这些就是会，就是在生活中会鼓励到对方的。然后比如说我没有什么画画的天分，但是趁着618打折，我买了一套油画棒，就是因为我看小红书上面就是大家都画的好好啊，我就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小芳也在那边说啊，去试一试啊，油画棒才多少钱之类的。所以我买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套啊，小时候不算，就是长大之后的第一套油画棒。然后如果画的还不错的话，到时候给大家共赏一下。
笑死了！你618买了油画棒，我618买了好多奇奇怪怪的护肤品。
对，就是感觉在长大的过程中可以学习非常多的技能，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多好呀！别，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对，
那这期就这样吧。
对，这期就以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结束。哎，而且我觉得特别应景，哎，现在不是刚刚高考出分嘛，就是如果有刚刚高考完的
来不及
小
了，我
朋友
们
们，
出的这一期发布的时候都是很久以后
哎呀，不管啦，反正他们还没有上大学嘛，听听这期的话，也对自己今后的人生有一些想法，也是很好的嘛。这是我们当时做播客的初衷嘛。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收听，包括喜马拉雅、荔枝和小宇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
我是阿飘，
我是9012年港姐候选人杨哥，
我是没有昵称的朱怡，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拜
拜。
拜。
就能得到太阳。当约定没有散场，当美好还在发光，当我们偏选择倔强，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哦哦哦哦，当少年徒步都失望，朝前走就能